合一场很重要啊，而无常心聚其妄。啊，这无常一般是人意念之心，心的烦恼，而人意理智啊，与世界不可加。这个都是心的，都是从真心啊做出来的。还不得半点虚假，要是不可世界不可假，故心观无常，心贯穿无常，每一个德行呢就像人一定是没有心的，就没有真正做事的人一定是无论心理方有，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世界不可畏。刚刚君臣这个心啊，就是一片真相，无一可假，无一可畏。所以无常都不可假，无伦都不可畏。我们面对父子君臣夫妇兄弟，都要真诚相待。那我们看君臣关系啊，真诚相待，真诚相待。我们想到了之前我们学习的《出师品》，我们看到孔子的一个师承的心，受人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处。大家看他出来帮刘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他们算刘备啊最落魄的时候，他出来帮忙，所以操心操了二十多年了、而且是战战兢兢啊，生怕自己做不好啊，犹如刘备啊，恐托付不效，以伤心底之名啊。他就为了报刘备的知遇之恩呢，二十多年来不敢丝毫懈怠，所以这个君臣里面都是从真诚相见出来的啊。他其实没有感受到的，还犯忠言犯过，居庙堂之高，则有其名。他都你们不要背完就放下啊！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沟通过了，该放下了，该提起来了，要提起来了。放下挂碍，提起责任，放下烦恼，提起真实的见，提起这一切全部的教育。出江湖之远，则有其君，是以敬亦忧，追亦忧。然而何时何乐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者。 成分，不是成分那一个那一当下的那一面真的孝顺，我们真的去信仰。他当了官了，有俸禄了，还不确定父亲是不是真病了，他马上就把义务给放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先回来看父亲有没有真的病，家里是不是真有事？因为那个时候出去当官，可能隔的都是钱币。当下那一份情呢，他的孝心没有被任何外在的条件、外在的名利所染，可贵在这里。包含录取、怀举，大家要想，很轻的人穷啊，知道举怎么穷啊？诸位学长，你看到你最想吃的，好不容易可以吃了，我们的念头是什么？学徒啊，就是这一念心，可贵啊！你包含师父拜佛，一个人面对老虎来了，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父亲，亲不能奉养，而不是啊我没命了。他假如啊没命了，他就被吃掉了。他当下那一份知孝啊，感通啊，连最凶猛的动物都感觉。人群这些都有故事啊，表现出来的世界不可毁啊，都不是实质的东西，太清楚了，感动了。我们看汉文帝谜，秦有其要先长，昼夜侍奉，三年服侍他的母亲啊，常常都是啊，根本连衣服都没有脱掉，帽子也没脱掉，不敢。怕呢，刚好母亲需要的时候呢，来不及，随时等待啊。母亲有情况的时候担心你。我们有同事啊，他的父亲就是这么做的。母亲那时候身体，奶奶身体比较不好。他父亲真的就跟他守在他奶奶身边，然后啊牵一条绳子绑在自己身上，自己的母亲有什么不舒服拉绳子他就赶紧起来穿。大家看他的孩子半年一年看在眼里，哪里动不到的，哪也不敢动不到的。而且啊，这一份心不只是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在汉朝有一位女士啊，她嫁给了陈亲，结果她16岁啊嫁到陈家，没隔多久啊，她先生去打仗。结果他才16岁哦，他现在吐了。我这么一去啊，不知道能不能回来，能不能请你们奉养好我的母亲呢？就他了，他答应了。结果他现在就一去就暂时没有回来，他就侍奉他的婆婆。结果他婆婆也很厚道。他婆婆看他这么年轻了，就说话，然后就催他改嫁。结果他就自杀了。他说：“我不能改嫁，你要我改嫁，我自杀。”他婆婆就很紧张，他说：“气图不行。” 道德而死，也不愿违背道德。结果后来啊，他的婆婆活到80岁啊，我们估计一下，他婆婆应该30-40岁，那时候他讲的，到80岁照顾最少照顾10年。结果后来呢，把他婆婆的后事办好了，因为没钱，连住的房子都卖掉了。哦，人家有奉心信义的时候，毫无畏惧啊！没想到自己只想着如何把婆婆的后事办好。就我们看到这一故事，就是古人真的没有失足，而这个事情呢、啊？汉文帝知道了，汉朝一笑之天下，是他们世袭金的皇帝，就对你们表扬他。我觉得这个皇帝啊，很有什么，把这么有德行的人表扬起来，全国向他效仿。好，这是很对的奉养。再来夫妻之间，我们之前呢不知道跟大家有没有讲到刘景氏的例子，这个寿星不得了啊，不是结完婚寿星啊，还没结婚就寿星。我们翻到德育古鉴62页。刘景氏定名女为婚呢，这才定而已，还没有下聘，这还不算过门。而入太学之后啊，他就入了太学读书，越五年登第考上进士。考上进士，那就是以后飞黄腾达了。进士的不是当的比较当的官的，既归则订婚与双秘密，回来的时候订跟这个女子订婚的，他双眼失明。我看有一些资料有说到，但我不确定了，是不是这个情况？就是说呢，这个女子呢，因为父亲去世了，伤心啊，哭瞎了眼睛。哦，就是这样，这个女子瞎了。家又不正，哦，就不止啊，眼睛瞎了，家庭要做不过了，又很穷苦，平时。君子之婚啊，就选个正直的要跟他结婚。于家之女，你们家家主啊，传世的，这两方都看出来了。古人真的是厚道，不像咱们家一点。 来的瞎了眼，长得又不是很美丽啊，那你这个爱情怎么办？秦时曰：“吾之所亡者是汝。”大家看这句话很独特，古人他提的就是这个经历。我死到去世的时候，妻子没有看上漂亮不漂亮。这一生有缘，机会不是的，就是这样的经历。所哭的妻儿，跟什么漂亮不漂亮没有关系，不吃也不忙啊。所以这个是爱的人，就是接受他的一切。夫妻如此，父母对子女如此，子女对父母也如此。延伸到我们所有的人与人的互动关系也如此。若缘色生爱，因为是这个色和生起的爱，缘爱生爱，因为有爱产生爱痛，色衰了。爱不就没有，爱就觉得于意而没有吧。那对于情意，那怎么说呢？那不是毫无情意的吗？今之阳昧已逝，这个病就是秀的。木条新招者，就是在街上一些风尘女子在那里召唤，那这些女子也长得都挺漂亮的，皆可视为妻也。那这些都有色啊，都可以去做妻子吗？就不能说因色而生爱的。殊为叹服，殊是听完非常的佩服。我感觉啊，这殊是问这个问题啊。故意问的，你们可不要说，哎呦，这个书都读得这么高，啊，怎么讲这种这么肤浅的话？告诉大家，书东坡啊，有修养啊，他真很有道义啊，曾经啊，他积攒了不知道几十年呢、啊，买了一间房子。告诉大家，公务员买房子都不容易啊。这个我知道，我们家是公务员，哇，赚了一辈子才买栋房啊，很不容易哦。还好啊，走在路上遇到一个老人，哭得死去活来，他当官嘛，对人民很有爱心，还跟人家一起。哎呀，我们好几代祖先传下来的房子，到我们这一代手上没办法卖掉了，我们太对不起祖先了。你们家在哪？他们说哪哪哪哪，一听，哎，跟他买的这栋房子一样，当场啊死掉了。把人丢回去煮饭，这在我们内部生意里面，大家想一想，你吃得下去吗？一套房子哎，哦，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些人头皮发麻，古人那种心境啊，我们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很惭愧的。好，所以这个是君子和夫妻之间的世界不可为啊。男人有修养，女人也很有修养。天报的女儿啊， 田豹的儿子啊，突然呢，颈就是手脚啊，痉挛，得了个怪病。这些读书人都很有福，看自己儿子这样啊，就跟病一样。儿子病这样啊，反正还没去，你让你女人更强。结果这个灵隐奇啊，他真的是读书啊，觉得不愿意。人家一这样的，马上就之前的这一个结果就完全就不管了。所以他一传呀，十年过去了，他全家又来了，我儿子病没好啊，你赶紧让你女儿改嫁。哦，不是改嫁，赶紧找个人家。结果呢，这个灵隐奇也动心了。哦，他之前他觉得不能这样，但是已经十年了，而且这个亲家也已经这么多次了，那么赶紧找个人家。结果这个灵隐奇就去找他女儿商量这个事情。就他女儿给父亲讲，真最珍贵的就是这一颗心呐、啊，人之所谓的心也，心已许之啊，当初我已经心许给他，不能违背。他爸爸听完了，我感觉不是他女儿值得佩服，他爸爸呀值得佩服。他女儿，他父亲成全他女儿的这样的心，结果就嫁过去。嫁过去没多久啊，病就好了。所以告诉大家，浩然之气可以治病。那种情义啊，道义可以治病吗？大通任督二脉。哦，不相信，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大家接着看德育古典旁边这一则，你看文少主福州人，有子聘才孙，寻才女中风，这个寻就是不久之后啊，还没娶过来，只是想聘，结果中风了，少主一根子。他想来不然换一下，七情六欲，他的太太现在是太令人佩服，受我祝福，这女子不为人。我有儿，当时顺天理，自然长久。背离商议，是为虚妄惑，违背礼仪啊！自己感召来再不管。不可以这么做，提亲才女为夫，人君的才是女当媳妇，自怜自己恩主，可怜他儿子就考上才是风极尽全域了，深山之间的你，哇，两代人出世四个经书啊，我看也没几乎人家找不到了。那不是会考试会读书是什么？在这些境界当中都守住道德的规范，守住良心的规范。好，所以你看这个女子一定感动的不行，我都这样了，我先生还是把我娶过去，一定感动感动到我的大众气脉了吧、哦、这是很有科学依据的、哦、我们刚刚啊话就讲一个重点，刘廷氏啊，他太太给他生了两个儿子，王女所生儿子皆能比、哦、这个不是可以治病吗？生出来的孩子都很优秀，为什么胎教好啊？ 怀孕的时候通通都是感激先生，感激人家的照顾，太让人感动了。好，那这个是跟大家提到的秘诀，都是还没结婚呢，就是幸福不简单。我们现在是结了婚的，百般不是幸福，不想着要怎么离婚呢？哎呀，这差太远。问题在啊，你要教育啊，这个要反省去不是啊。我男子气又要怪家庭学校啊，要教这些教育啊。好，夫妇兄弟，这个就是第这一轮的啊。我们有没有想起啊？我们提的时候学祭色狼文。韩愈也是姓义，他在色狼的分子那个研究前面，他跟他讲，以后你的孩子啊这些统统教育，后来也给他的孩子教，教他考上进士，是很有发展。而我们看到很多古人呢。为了照顾弟弟，终身就勉强。甚至还有啊，哥哥少生重男，留下侄儿，也终身陪嫁，就为了照顾兄弟。这个真正都是世界不可为啊，都是真正去做的。好，故心就贯无伦。表现出来的风范的心口如一，讲了在一点做到心口一致，言行相符，意思也是说了一点做到。历史中恶行恶，知识之中啊，这个行动没有没有东西，就是再怎么辛苦啊，都不会有东西，都不会违背道。我们其实刚刚举的这些例子，他们在人生的日子当中轻松吗？虽不轻松啊，但是他的心踏实啊，他的心不愧啊。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很难体会到孟子讲的养不愧于天，父不忠于人，所有道义应该做的事都讲到了，没有留心养生。哇，那是大的，那个躺下去五分钟就睡了、要吃安眠药的哦，除了身体不是很好之外，从心上来讲，一定心里面觉得对良心有愧的事情，常常在那里想。好，别吃安眠药了，赶紧去做。从前种种譬如做的事，从后种种譬如讲的事，是以你再生之身。我们以前听司马光先生讲到，平生所为之事，无有不可与人讲。司马光先生说的，这一生所做的事，没有一件见不得人。我们自己一听完，哇，没机会了，都有机会。浪子回头金不换，我们从今天开始做的 物质也比较丰富的。结果现在的妈妈不是没喊口，一天可以喊好几次。为什么？他那种虚拟的力量越来越弱，自我的念头越来越强。所以人越自我，心量越小，能力就越来越小。心力越强，心量越大，心力就越来越大。所以有一句话叫微乎之强啊。一个母亲对家庭有责任的时候啊，哇，那个力量越来越强。本来弱不禁风，孩子一生左手抱一个，右手拉一个，是吧？甚至发生火灾的时候，连冰箱都抬出来。哎呦，哎呀，那存了多久才买到的东西，咵拿出来，结果拿出来以后啊。三个男人把他放回去抬不动，好像大喜不悦的，像古人的曾经没有任何三个月龄的终止，还喜喜在然做蒙世间土，这种心意啊，心思之事，对这些蒙世啊、喜喜悦啊这些，可以，这些是心事啊。古人是没有这些心事的，都终身苦的，而且。多做少说，这种山盟海誓啊，不挂在嘴上，但是是真正的每一天尽心尽力去尽到他的道理。我们现在说很多，每次没做到的，哎呀，因为这个这个啦，因为那个那个啦，要找一大堆借口。所以女子心，女子的这个心啊，由以守贞为主，她坚守贞洁，这个从女子的心境来讲，首先呢。女子她的感情呢很专一，当她很专一的时候啊，她现在去世，她在情感当中啊，她继续专一，因为死者出世，我没有看过长辈啊，现在先走了，哎，看她常常在自己的。先生的排位前面，孩子现在表现怎么样啊？什么情况啊？有没有担心啊？就是那种心境啊，就好像先生就在他的身边一样，母亲很专，让他再去跟一个男子结合，他的心理上的他不愿意，这是啊，从夫妻的那种友情的专。再来呢，因为人他是有感情的，他嫁过去之后呢，他跟公公婆婆有感情，所以假如他先生走了，公婆又没人照顾，或者那个情感呢，就像父母一样，他在情感当中他也觉得很穿。人有时候现在在思考这些问题，是不是觉得 难，孩子他就没办法走。有时候他嫁的时候是经不起诉讼，这孩子有可能有放掉。爷爷奶奶他不是亲生的，孩子是亲生的，他觉得应该尽力的把这个孩子带大。有一些男子妻子去世，还终身没有娶妻子，为什么？他怕太太娶回来了，又生了孩子这么晚，会对前妻的孩子有分别心，他宁可不娶了，好好的把这孩子带大。不管怎么做啊，可能每一个人他面临当下的家庭状况是不同。可是古人在思考这些事的时候，那份心啊，都是把义摆前面，把心摆前面，而不是把自己好不好摆在前面。好，所以接着来提到，故大义因坤之体曰地有真。啊，《易经》里面提到坤卦，啊，坤是表女子，啊，这个表阴柔，地有真啊，这个地就是吉祥的地，而且呢，可得永远。这个真啊，这个真常常放在心里，因为女子有德啊，她的她自己包含她的家庭一定都很吉祥。而且这个女子重贞洁不只是她的家吉祥，应该说是整个社会的吉祥。我们看看老子讲万恶淫为首，现在社会为什么这么乱，绝对跟淫乱离不开关系。年轻人还没结婚，淫乱的把他这一生的福报统统都走了。结婚以后的淫乱呢，不只是两个人受伤害，甚至两个家族都有可能。太不巧了，甚至造成杀害。有些不像这么凄凉，怒火控制不了。造成的伤害情况很多很多，而且只要淫乱，下一代绝对出不了好的人才。所以这个真理啊，人生道义啊，人生德行贞洁啊，这是社会最重要。我们看现在离婚的这么多，离散的这么多，所以现在一个班上啊， 包括你们，因为你们是学的传统文化的一个奠基，可以不为敬说你们这个领导别人，但是没有这个定功呢，一般男子比较容易出。可是女子假如有威严，有威严，他就不敢做事，不敢犯难。可是假如女子随便轻敌了，那就兵败如山倒。所以女子有威严，有德行，可以镇住男人。体面啊，是为什么说教育人很重要啊？女人要教育下一代啊，女人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啊，这很重要的一个稳定点。是接着坤卦里面有什么？坤，知柔而动也刚。柔啊，可是他动的时候啊，也是非常的刚强啊。我们看母亲很柔软，可是他扛的责任很重啊。他从不退缩啊，从不沮丧，勇敢，勇于承担，知柔而动。真正的柔啊，柔中有刚啊，才是真柔啊。要柔到最后，什么事都没原则啊，那叫烂好人啊。那不叫刚啊，不叫真柔。知刚，刚中有柔。哇，你看男人很有情义啊，他在外面。风风雨雨，他都忍下来，都扛下来。回到家里啊，对自己的父母妻子很温柔、很体贴。刚中有柔，才是真刚，是吧？你假如一个男人很刚，面对谁都凶巴巴的，那个叫暴力哦，那不叫真正的刚。刚中有柔的人才是真正的刚。我们看很多忠臣啊，他虽然很刚直，但是为了大局啊，他都能屈能伸。好，所以知进而得放，这个就是说的女子啊。他的举止心态非常的安静、柔和、柔美，而他这样的风范呢，德行呢，很自然的就可以不予释放。这个德方就是呢，他知进知柔的这些德行呢。传到西方去，让天下人学习。尤其假如是国家领导者的太太，他鼓励天下，或者是那些忠臣，当时候啊，读书人的妻子，他们有德了，还影响当地的风气。因为啊，以前的人呢、啊，常常很关注这些有德行的人，打听他们家的事，就以他们为榜样。所以这些圣贤人去世的时候呢，老百姓都是哭声一片的，连菜市场都好几天不做生意。所以以前的人可会啊，专门打听有德的事情啊。我们现在是八卦常常打听， 的认识斯文小人的恶，不想听到人家的恶。好，所以我们转一下，从我们转起来的斯文起来的看一下。所以真一不恶，情感忠贞必弃，心守迷他。这个字念迷，三字迷呢是无他，就没有其他的，对他的心是忠贞不动。这个迷呀、啊，他在不同的句子，不同的词，这里是讲有无的。我们还听过所向披靡，这个迷呀、啊。下来的人所向披靡，顺势倒下。还有一个萎靡不振，这个成语大家听过吧？刚方而真实，这个刚方呢、啊，我们刚刚读到的 说好的事情是跟你说的，如此愚蠢。而且跟你说话不是结婚说话，从小就是一直就这么来的。这个愚痴啊，是古代的旧疾，有宇宙的旧疾，有宇宙的东西啊，你一不小心滑下去，它就摔破了。所以，失身就好像端着的贵重的玉质啊，我不敢丝毫啊，出现啊，放纵。不捧硬上，这种对自己的要求啊，好像捧着那个水晶满的啊，你扛着这个水晶是满的，你要做的充满了，这个水就溢出来了啊，就是很慎重谨慎，一步一步啊，他那种心境来要求自己。心不欲为恶莫所变，自己的这一颗心呢，会因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产生欲望之后，改变自己的这一颗心，不被这些恶莫、这些境界所转。现在可能有人就听不出来了，有很好的这些物质享受啊，就有可能变心了，男女都有可能现在都要炸宗教，炸你呀、啊、不能炸死的你呀、啊、不然呢，人这一生不知道做错多少事，不知道伤多少人的心啊，所以鸡不欲为中外所宜，这个鸡就是他人的生机心而已，不欲不忍啊，不愿让家人甚至让他人对他的德行产生怀疑，这是他非常战战兢兢不能的机会让他怀疑。所以古人在处事当中啊，还强调避嫌，自己不要做这么多，那怕人家怀疑。其实这个避嫌啊，现在还是很重要。避嫌啊，一些误会甚至一些千年前遗传出来的话。一切事物要谨慎，恭敬谨慎的来处事，然后可以成清洁之身，全坚贞之心。因为有这样的定力，这样的谨慎心，不欲为恶莫所变，岂不欲为中外所宜？所以然后可以承担清洁之心，全真见真之心，啊，何则乎？这是什么规范呢？什么道理？因为啊，男子事业在六合，自在四方，这六合是上下东西南北，是在里面。狗非土分，狗非这个假如不是因为土分就是逆分，那逆分这个错就是没有办法挽回啊，这个叫一修，一修万年。没这个男子啊，没有到逆鳞啊，没有犯这么大的错啊。小节有主之属啊，犯了一些小节啊，不妥当啊，他痛改前非啊，他当时回头啊， 稍有微玷，这个玷呢就是白玉上的污点，这个微玷就是他的行为有亏了，有做错了，有损他的德行，万善不能掩瑕，这个瑕呢是玉上的斑点，玉上的斑点叫瑕，就是他德行假如有损的，纵使他做很多善事的，他人对他的观点还是很难释怀的，他这个德行上的缺点，因为在人性上的面对一切这个真情真见证呢，这个节操吧会有比较要求。那刚刚也跟大家谈过，女子稳定社会啊是大关键，所以这个不是说站在说我对女子比较苛刻，因为在两性阴阳啊这样的社会当下，只要女子这一点争吵不能够重视然后啊去修饰整个社会啊不能够说不管会下去。一方吧要求的这种不公平，对我们要求的比较高，告诉大家天下没有失败的事情，你越有德你越有福报啊，越受人尊敬啊，所以大家看圣贤男人有成就的最感激的人大部分都是他的亲人，是真正的为后代为整个社会着想，这一年轻人的无量的福报啊，这个心境呢也是我们这一代人跟几千年的华人不同的，我们现在的思考，我这么做我也不影响想自己，我们几千人说传统文化，我这个行为有没有给社会带来不好的影响，都有大局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以前是大家庭，他一不好的德有上一求求，我让我整个家族都不行，他有这样的态度很自然的他也会有这样的心去对社会对国家，我不能有我的行为不能够国家，但现在小家庭呢，现在共利主义强，都是想到我要这样做压力管都管不了，但以前的人小朋友做错事路人啊看到不认识的长辈看到教训他，为什么？这些都是我们社会的下一代，当小孩的父母看到了赶紧感谢这个父母，现在你管管看他爸爸妈妈怎么跟你吵架的麻烦，所以啊这社会会乱的，那这是你的位置，这心啊偏掉，心啊看得太狭隘，是我自己的 接着提到然主常然居常处顺，就是这个女子啊，她的人生是比较顺利，比较没有风波的，居常不会变异。十女九贞，就是女子啊，多能做到主贞，唯当困苦颠颠之时，常遇到的是战乱乱世，他困苦颠颠的，非常的困难，情绪非常纠结啊，这些纠结纠结，经久炼而愈久，就是遇到这些很难的境界的时候，反而这些女子也体现她的德行，经久炼而愈久，自溺污秽之中，连檀香而止节。这一段呢，我们就想到莲花檀香呢，它是出淤泥而开，它长在淤泥当中啊，就开出清净的莲花。这个就是比喻啊，女子遇到乱世的时候，却能以德行来立身处世，然后今生长存在这个天地之间。我们德育故事里面的很多女子呢，都是遇到这些境界，都能修真，都能守戒啊。所以，这守戒十种十戒的一生久矣，这个就是是还是有求，就是还是能做得到。古人呢都有啊，女子教化啊，总是面对这么难的境界，这个守戒十戒就是呢啊，面对这些境界的必须啊，杀生成仁，修身去义啊，必须面对死来确认自己的真前错，也能做得到，然皆为。刚刚讲的这个守戒跟持戒，它是指两种状况，有的是守一生不变，有的是面对这个情况呢，临危欲坠啊，不会瓦解，这是持戒。而守戒跟持戒啊，都是表现福德的行啊，然皆为福德。能施德啊，未必不能施；能守德，未必不能施。或死或守，一个群体性而来，都是这一份守信和守节都能做得到。我们念到这里，我们来一个推论。能施者决定能施，能守者决定能施。为什么？见面的人是啊，是他遇到的境界不同而已啊。那大家觉得呢？守比较难还是施比较难？问题有点难度，啊，你们不要掉我的问题，你们可以回答都难，但是这个手啊不简单，那手是多少？几十年呢？啊，十年当下的这个境界， 德行啊，连天神都崇敬，鬼神都崇敬。好，所以接着讲翠玉一种，这是不是玉啊？玉如出百岁。我们听过韩信主杨勇的韩信入库，这个入库就是数尽吃尽苦难。这个苦啊，本来的意思是苦差，一种苦差啊，如出百岁，出百岁就是比喻人的心啊，为了是这个心理啊，是人的背景，无数寻迹。无所寻迹就是不分高下，啊，不分寻迹，啊，都是背负，数尽跟数尽都是背负，国非失破难。国非就是，假如不是因为啊，心事太逼迫，没有办法，故无用强尽救济。假如不知道了，实在没有办法了，也不必啊，一定要照着古人那个自杀了，那个心机去做啊，是没到万不得已了，不一定是这样做的。好，这个是新篇和序言。我们再翻到古文读本十九页，《论语》里面的论忠孝的句子，《论语》里面的我们接了几个句子。是以师教，文行中心。这个文呢，就是经典，这些成书，从尧舜禹汤这些圣王承传下来的这些教义经典。为什么要教这个？让他明理啊。所以这个是属于学习当中啊，结性相应的竞争啊，要发起猛啊，猛以养正啊，把这些经典奠基这些道理啊，教给他，让他明理啊。当然，这个包含了相信理解的基础，信，信就是去做。就是积他的德，积德行善，他懂得这些道理了，他接着要把这些道理完全落实。这个心呢，包含所有的善心啊，在其中。而在结行相应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在哪里？就是忠心。所以人成就道德学问，它的动力在中心，它的准绳标准呢在第一，它时时以礼要求自己，但他的心中呢都是敬重尊敬为他的动力。所以这个忠啊，很重要的立住他的节操。当然在一学校重于师师长，在单位工作重于他的单位部门，这个是礼信节。信呢，信是真心的信，而且尤其离开家之后，就外靠朋友，朋友之间， 孔子曾经讲到，君子义以为之，道理啊，道理能为做人本质标准，义以为之，礼以行之。我们刚刚说的礼仪是标准。交而不行，忠心做人的本领；传不行，这个传不行，有没有忠于人？是，师父教给他的，他有没有好好的去学习去落实？这传不行。另外呢？假如他自己教书了，那他会提醒的是：我教的东西呢，我有没有熟练，有没有落实呢？是他自己要做的要求。假如教了自己都没有做到，那就能说不能行了，不是真知。说了都做不到啊，变成骗人。所以这个传不行啊，除了对师长教的东西啊，要好好的，因为这个习呢，它不只是温习啊，这个习是很重要的，它是全书去练习去落实。当学生的有没有好好的学的这种东西，或者自己在教学的，我们自己有没有？认真的来教学，然后教的时候时时关照自己，讲了自己的感觉。好，那人说不能行啊，不是真知。那又有一句话讲了，人说不能行，国之事也；人说又能行，国之宝也。这两句话有没有矛盾？ 说不能行，不是真的。人说不能行，国之失也。人说又能行，国之保也。好，大家回去想，我们下次再说。我想讨论一下，大家学习过程中可能会发现一个情况，这两句话好像矛盾啊。大家有没有遇过这个情况？比方，子文来学，为文往教，是不是？又有另外一句，做不请之由。这两句有没有矛盾？两个问题就好了，再问第三个，怕大家负担太大了。我们回去想一下。哎，下一句啊，哦，你看这一句的重心是真正确，而且这个重心呢，贯本的精神，而传不行是很重要的，人要深入学习。才有真智慧、真德行，去求他的德行，去爱他。下一句讲的，夏曰：“贤贤易舍，是故能竭其力，是君能治其身。”是君能治其身，从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决，不必未。一个人能做到孝，又能做到忠心，他假如说他没有学啊，没有学问，这下说我不承认，这样的人是真有学问，做到的人是真有学问。当然呢，这些道理啊，这些孝忠信能做彻底，也都来自于他的学习。可能他不一定是，但是一定跟他的家庭教育有关系。他不是用名字教下来的，是用德行的上一代的身教给教下来的，这也有可能。下一句讲到呢，君子不重则不贵，学则不苦，处忠信，无有不如其者，过则无等。这段话呢，在学习成败关键很大。我们好像讲过了，从大家的表情看到这句话挺有感觉哦。这个不重啊，可以讲不重，就没有意义；也可以讲啊，没有看重自己，没有看重自己啊，有品德，有本身。可以存圣贤，反而自暴自弃，那也是不重要的。而真正看重自己的，时时的守住忠心，而且啊，交的朋友啊，都很有德行，向他们学习，而且自己又不是过着孤单，就赶紧把它改掉。下一句讲到了智章问机。言忠信，行笃敬，虽蛮末之邦，信言语能够忠诚信实，行为能够笃厚恭敬。这样的修养，纵使到了没有开化的地方，蛮是指南方，末是指北方，没有开化的地方，不可能跟人家去好听得懂。但是言不忠信，行不止，不敬啊！虽周礼行不得，在自己的乡里，这个周啊，是指2500家，自己的周礼啊，都行不通。追礼，孔子期许学生站着的时候啊，见其则见其，参与其礼，就是言忠 在于就在车上隔见其抑郁的门帘，就看到这一切严重情形，就在他车子的横幅上面，迟迟不离开他，然后写迟迟不忘了严重情形，结果他就行出去写了。结果子张把这句话呢，严重情形不见了，写在至于就是至于写在他的衣带上，常常看着他不敢看。这么样啊，学习孔子的教诲，子张一定很认真。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谈到这里，谢谢大家。大家背来一遍，男人背男人的，女人背女人，好不好？男同胞背前两遍，女同胞背后两遍 ，OK， 好，我们男同胞人比较少，加油，你放心，我也是男同胞，我们都说一起念，互相协作学习。